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现在我在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这里是攀枝花乡罗斯田，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著名的世界的，首先是一个农业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个世界的文化遗产。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这是一个蘑菇房，那它呢就是为了去养护这一片非常漂亮的罗斯田，哈尼族的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劳修葺的这样的一个房屋。那在这一片已经有着1300年种植历史的美丽的哈尼梯田上，我们看到了森林，我们看到了春在，我们看到了梯田，我们感受到了水系。正是因为这四个要素，我们叫四素同构的，1300多年来哈尼族和他们的祖先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来完成了世世代代在这块梯田上成就了我们人类和自然相处的一个和谐的奇迹。他们守护着这片梯田，他们耕种着孕育的这片土地。那今天呢，我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这也是我第三次踏上这片土地。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这一片已经有了1300年历史的土地上种满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品种的水稻。这里面我刚才跟工作人员问了一下，有超过13种水稻，特别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黑科技，那就是由华大和云南大学一起合作的多年生水稻。我们正在去解决多年生水稻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它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抗逆性，是不是能更好的耐旱，是不是能更好的抗寒。如果我们可以把多年生水稻在哈尼梯田种植起来，甚至在更多的梯田种植起来，我们可能就会解决梯田上的耕作，比如说它消耗劳动力比较大，它几乎没有办法用大规模的这样的农机机械化作业。我们还是希望呢，能给这片古老的土地给它更多科技的力量，就像我们的先贤一样，用我们的聪明和智慧一起守护这片美丽的大好河山。兰子，你好，你好，
你好，
又见了，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上一次我是4月底来的，
开阳门的时候
啊，对啊，谢谢你还帮我扔泥巴，给我龙蛋，
这是一个吉祥的祝福。
对对对，特别棒，今天看到这个地方丰收，我太高兴了。
马上等到9月底
啊，
这边就是满山铺金，
丰收节是吧？
对，又有一个丰收节，然后要吃新米。然后到时候又有龙蛋了，
又有龙蛋了啊！我很高兴的，今天我们把多年生稻也给种上来了，去尽可能的以后让多年生，把这个科技的力量和我们这个古老的神奇的土地能够结合在一起，
会焕发新神奇。我给您准备了一个，
这有什么新东西呢？
这就是我们这边一个吉祥的手绳
啊，手绳。
来到这边，我们都会给远方的客人就系上这个手绳，
男左女右是吧？
左边
啊，左边啊，左边
是左边。
来来来，
然后给您系上
好的
祝福手绳，身体比目。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啊！
对，然后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也希望您今年，我们等到我们丰收节的时候您再来。
好。
然后希望我们元气田大丰收，然后也希望华大就越来越好。
谢谢，谢谢，什么都好。
还是一个哈尼，
哈尼闭目
啊，闭目，
闭目，闭目养神。
对
啊，
你见到任何人都可以说这句话，
啊、
就是闭目，
闭目，看见谁告诉闭目，闭目啊。
啊，他就知道你是在祝福他。
太棒了。
对。
对，走，我们往下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上次一起去插的秧的那个地方啊。走啊，兰子，我都迫不及待了，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丰收的景象。哇哇，看看
黄了。
3月3号来的时候，这个还是一片几乎是荒的。那么经过这段时间大家一起的努力，有了水，有了绿，我们插的秧啊看着不齐哈，但是最起码已经丰收了，一个丰收的样子了，
已经开始有泛黄，一个金黄的景色了。
哎，太棒了。
对，我小时候我都没有见过这秋天
啊，
真的。
您是在这边长大的对吧？
我是在，我就本地人，土生土长的原阳人，但是没有看过这秋天，但是就是那张图片然后就是流传的非常广，我们都知道，但是没有人知道它在哪。
华大找那张图片也找了20年，那个是当时呢杭州时任杭州市市长裘宝卿市长就推荐有了这么一张照片，那是一个算是啊我们的民间的一个摄影师啊拍了一张啊。那张照片呢，后来我们就去买它的版权嘛，后来我问了我们创始人，大概是1700块钱买的。买了以后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它 不仅仅是一张螺蛳田，它代表的也不仅仅是攀枝花香，甚至也不仅仅是元阳，不仅仅是红河，不仅仅是云南，它代表中国，它代表中国这1300年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文化史，把它发到了世界科学的一个顶级的期刊，就叫科学 Science， 它是那一版 Science 的一个封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测的是水稻的基因组，那个水稻的基因组呢，恰好是袁隆平老先生做的杂交水稻的一个亲本。华大把它测序了，跟袁老先生一起，包括华人当时，华人界在我们这个基因的这个领域，应该说是第一人，叫吴瑞老先生，还专门为这篇文章也改过，叫润色啊，这个文章怎么写才能把这个水稻的基因组能把中国的这种文化都能够写进去。所以华大找这张照片呢，差不多也是找了20年整。直到今年，因为认识了胡丰毅老师，他问来问去的，终于说我们好像有人知道你那个地方在哪儿。我们就当时就找到了这一块，我们都非常非常兴奋。20年，这恰好是一个算是一个巡回吧。时空辗转，然而我们依然相聚在这里。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缘分让我们相遇。就听完您讲这些，我可能对一粒米的认识又多了很多。
真的是，来自你问的这个，我们上一次咱们一起去插秧节、插秧门嘛，13种稻子种在这儿了。我们未来想把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稻子都放到这儿，特别是多年生稻。你看到了那一片都是多年生稻，你看也都是开始呈现出金黄色了。哎呀，这个看着就是特别美啊。来自这个稻子，知道还有多久熟吗？
差不多在这个月底。
就是。熟了以后呢，水稻里面的糖分就变成淀粉了。但在这一刻，它里面是单糖的成分，比如说这里有葡萄糖，我们取一个嚼一下，找一个谷穗咱们嚼一下，使劲嚼，就像你嚼甜干一样，这个时候是甜的。
是。
所以植物很聪明嘛，这个时候它是甜的，然后慢慢的它会把这些葡萄糖逐渐的变成一个淀粉，就把这些单糖一个个链接起来，我们就到了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这块地啊，实际上种了有差不多13种不同的这个水稻的品种，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给你介绍的我们这个多年生的多生稻，其实呢这个多生稻呢，刚才我跟同事在聊，它的过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过去呢我们也在相似的海拔种过，只不过呢它生长期，现在我们选的品种呢还不足以去生两季，也就是说第一季会长一点，第二季的亩产就会低一点。所以下来要怎么做呢？一方面呢，我要看，比如说现在这个海拔差不多是1300左右，您这个最高的有接近1800-1900的是吗？
对，是。
那么海拔我们以前都知道，每升高100米，温度就降0.6度。
对。
所以到冬天呢，就有可能从10度，甚至要降到更冷的时候。我们要让它有更好的抗寒性。第二个呢，我们起码选到一个生长期更短的这种多年生稻。那也就可以让它，比如说一年可以产2季。就可以在没有其他的变化的条件下，我们让它的亩产增加。